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29号，公元2004年7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德国外长呼吁中国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释迦牟尼涅槃之地将塑造高150米的弥勒大佛像；藏人制作的影片在伦敦首度放映；理查吉尔关心西藏问题，更重视艾滋病；西藏安多干旱造成17万亩田地受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看中国报道网络消息，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费舍尔星期四表示，德国严重关切中国的劳改制度，他还呼吁中国政府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费舍尔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李兆新，他还会见中国总理温家宝。费舍尔在与李兆新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德国方面以严重关切的心情与中国方面讨论了人权、劳改以及死刑问题。费舍尔还说，如果中国与达赖喇嘛对话，就可能解决西藏问题。李兆新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赖喇嘛仍然坚持独立主张，我们对此不能接受。他还说，香港问题上，中国对于一些西方朋友的做法感到不愉快。但是国际媒体报道说，德国外长费舍尔在北京希望中国支持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北京已经表示支持。与此同时，北京要求德国促使欧盟放弃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另外，德国外长费舍尔赞扬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在人权方面所做的改善，但仍然表示非常的关注中国的死刑制度、行政扣查和劳改制度。费舍尔在联合记者会上并没有提到香港问题，但却表示德国关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自由。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地将塑造高150米的弥勒大佛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根据 BBC 网站消息，印度奥特帕拉德什邦将塑造一尊高150米的弥勒菩萨大佛像，尼泊尔的喇嘛图丹索巴仁波切佛教协会的筹办下，将在印度奥特帕拉德什邦塑造的弥勒菩萨大佛像工程得到了地方印度政府和日本一个佛教基金会的资助。邻居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报道说，将在印度塑造的弥勒菩萨大佛像比美国的自由女神像高于3倍以上。塑造弥勒菩萨大佛像的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弥勒菩萨是解救普度众生的大慈力，因此塑造弥勒菩萨像不仅给一切众生得具安乐的心，并且促进未来世迎接弥勒菩萨化度众生时代的迅速到来。而乌特普拉德什邦地方印度政府认为，塑造这尊世界大佛像将会对印度政府的旅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据乌特普拉德什邦地方教育部部长辛杜比介绍说，这尊佛像是在印度著名的佛教圣地沙漠城塑造。沙漠城是古印度的一个城名，也就是释迦牟尼涅槃之地，因此他认为佛像的塑造完工后将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信徒和民众前来朝拜和观看，同时该地区将会成为国际著名的佛教圣地。国阵新闻社消息，印度北部奥特帕拉德什邦佛教圣地沙漠城塑造的弥勒菩萨大佛像仅次于在美国波士顿地区高169米的全球最大的佛像。据了解，中国四川省境内有一尊高63米的佛像，而阿富汗一尊高度为34米的佛像于几年前遭到了塔利班的袭击，佛像被完全摧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一位西藏人制作的影片《我们不是生人》近期在英国首都伦敦隆重上映。这部反映西藏真实历史的影片首映之后，受到伦敦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制片人也在影片播完后回答了在场嘉宾的相关提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西藏人制作的一部片名为《我们不是僧人》的电影于本月11号星期天正式在英国首都伦敦隆重首映，立即引起在场观看影片的上百名嘉宾的强烈反响。这部首映会是由伦敦西藏协会和一个称之为“龙雪”的西藏与犹太青年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是旅居美国的西藏人贝姆顿柱，在首映会上他回答了在场嘉宾的相关提问，并强调通过这部电影可以让全球的观众了解西藏历史的同时，也会体会流亡藏人的生活状况和对争取西藏自由所做出的努力。制片人贝姆顿柱表示，他最大的鼓舞就是这部影片不仅全面介绍达赖喇嘛的生平业绩，并描述了达赖喇嘛如何以慈悲心对待反对他的人。他说，趁着达赖喇嘛在世领导他的人民的同时，全世界应该伸出双手来帮助解决西藏问题，否则将会太晚。在问到有关制作这部影片的意愿和动机时，贝姆顿柱表示，能够成功制作这部影片是受到意大利反映真实历史故事的影片和部分好莱坞影片的影响。他强调，他现在还在继续完成这部影片的部分场景，需要一些经济援助来完成，他也将为此做努力并克服一切困难。伦敦西藏协会的菲利普·卡瑞克对这部《我们不是僧人》的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了解到西藏难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譬如说部分西藏青年开始沾上毒品，此外很多西藏年轻一代已经慢慢失去耐性，试图使用暴力来寻求西藏独立，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这样的结局会是什么。菲利普·卡瑞克先生最后表示，我今天非常荣幸地说，这次在伦敦首映的电影《我们不是僧人》是超越我们的期待，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老于世俗的、真实的、创新的现代影片。我相信这部影片将会在全球受到观众的喜爱。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新社消息，好莱坞影星理查·吉尔本周二说，对他来说，对抗艾滋病比西藏问题更为重要。他也表示，自他抵达曼谷参加艾滋病大会后，感染艾滋病的年轻人的惨况曾经让他落泪。理查·吉尔告诉前来采访第15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记者说，过去几天我发现我自己对此流了好多眼泪，夜半时分我常常会哭起来，然后又开始想起这一切。理查·吉尔说，这对于我是非常情绪化的时刻，这种情绪像是偷偷地吸上心头一样。他补充道，他有很多娱乐界的朋友都感染了这种致命的病毒。这位信奉佛教的电影明星说，他对于西藏独立及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立场仍然坚定不变，不过艾滋病对地球来说是最大的威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安多遭到干旱，造成17万亩田地受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今年6月份以来，西藏安多卓仓地区气温与历年同期值相比偏高 0.6 摄氏度，降雨量与历年同期值相比偏少了70%，致使近17万亩农作物遭受旱灾。从6月13号到26号连续14天，该县山区无有效降雨过程，山区大田农作物遭受旱灾。黔山地区的小麦、洋芋、豌豆和瑙山地区的油菜受灾严重，造成小麦植株矮小和提前抽穗， 洋芋提前进入开花期，豌豆、油菜叶片干枯收尖。据统计，目前该县共有 16.6 万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其中小麦 2.9 万亩，洋芋 9.8 万亩，油菜 3.2 万亩，这将会使该县农作物大面积减产。虽然6月底出现的小雨天气使北部地区旱情得到了暂时缓解，但南部山区的旱情仍在加剧。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听由德吉美多拉为您介绍的吐蕃编译史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
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互为师徒关系，并且还有着确定一方转世灵童的特殊情形。1989年，时事班禅喇嘛洛桑赤列屯住圆寂，西藏内外社会各界以及相关人士都一致希望并决定以传统的方式确认转世灵童。鉴于我从中的重大责任，我便在这几年时间着手进行着安然有序的找寻工作。最后，一位叫雀吉尼玛的男孩被确认为时事班禅的转世灵童。他是1995年出生于纳曲地区的拉日县，父亲昆雀平座，母亲吉玛德钦。我赠他法名为登基格登一系赤列拼作巴桑布。历史上，班禅喇嘛是西藏享有很高地位的活佛，但在政府里却没有任何的权力和职位，所以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确认应该是在宗教的界限内，完全与政治无关。中国政府借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名号由清朝政府册封，并借口有大清立定下的金品抽签这一幌子，以此说明现今北京给予最后认定和册封的必要性。这纯粹是政府的欺骗伎俩，没有任何的公正可言。所谓达赖喇嘛名号是1578年蒙古安达汗献给三世达赖喇嘛苏纳简称的称号。班禅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耿敦主巴一世达赖喇嘛时期，色敦秀勒南迦称耿敦主巴为普惠葛敦主巴，而巴棍顿西又对葛敦主巴说：“你是班智达，意味通五明的佛教徒。”从此，普惠耿敦主巴、班禅耿敦主巴名号开始在世人中间传播。一世达赖喇嘛耿敦主巴创建扎什伦布寺并担任寺主。耿敦主巴圆寂后，其继位者总共有13人，都沿用了班禅这一尊号。1731年，满清皇帝康熙赐给五世班禅洛萨一系额尔德尼的封号。额尔德尼是蒙语，这是对上师的敬称。而与此同时，藏人也尊称满清皇帝为满吉果嘎，双方的这种称谓只不过是一种赞颂和敬仰，绝没有任何的政治意义。不仅班禅享有额尔德尼的名号，而在蒙古也有很多的活佛享有如此称誉。所谓金品抽签制是八世达赖喇嘛创立的一种认证方式，这种方式设立以来共经历了6代达赖喇嘛和3代班禅喇嘛，而其中只有3次是通过金品纸签的方式确认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多为您介绍的吐蕃编译史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5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